股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第三季节目开始咯。今年的节目将分为上下两季，上半年与下半年。那大部分的过季节目一贯例将转为会员节目。今年的变化是，我会想跟会员朋友讲多一点点或许网路上渐渐不太能说的东西，还有一些我工作上看到的一些案例的整理分享，或是一些面对小众我会讲的比较自在的内容。那常听节目的朋友欢迎加入会员，收听更多 Jacqueline 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咯。
戏骨老婆，
哎呀太老了啦。
那人妻呢？
人家用过了。
哎，那妈妈呢？还是人母，
反过头了吧？
好，那还是太太好咯。
好啦，这样比较中性哦。
OK， 那这里就是
戏骨太太充电站。
大家好，我是宝丽，
我是 Jacqueline，
我是林怡。
我们这集要来聊聊孩子学音乐的话题。常常会有人说学音乐可以帮助小孩的大脑开发，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亲子关系因为学乐器学音乐濒临破裂的例子。
有点夸张。
没有破裂，但是会
就紧张，紧张，
紧张，要上的就紧张，对，
紧张，对。究竟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平衡点可以用不同角度思考的事情呢？我们就是这集要来聊一下。那除了学音乐还有其他小孩学跳舞啊或者运动这些项目，如果有听众朋友有经验想要来节目分享，然后欢迎跟我们联络哦。节目的第一段我们先来聊聊自己学音乐的心路历程。目前林颖、 Jacqueline、 Pauline 都有在弹琴，自己都有在弹琴。
叫自己宝林，
哎，对啊，还有你，
还有我，对啊，就是我，
对，第三人称。
我们去年去年我跟林颖还甚至四手联弹，这是我第一次四手联弹哦，而且林颖还重新又学了大提琴。那 Jacqueline 学琴的历史更久，他甚至在高中毕业就开始当钢琴老师了耶。那我其实当初听到觉得还蛮讶异，觉得好神奇哦。然后那我们可以先请 Jacqueline 来说说你学琴的心路历程。
其实也没有很神奇啦。
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蛮神奇的。
而且你是我们新闻系的。
对啊，我是非正规的，所以就会感觉比较神奇一点，可能因为非正规。其实我很喜欢，就很小就很喜欢音乐嘛。一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的四舅舅，还哪个舅舅忘记了，对，就有个舅舅，反正他就买了一台玩具钢琴给我，就那种有点像是铁琴那样子，可是它外面是看起来是像钢琴，但里面其实是铁琴的那种，可以叮叮叮的那种，那种键盘就对了，我就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后来到对，到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要买钢琴，后也上了好多年的钢琴课，然后跟作曲课。那后来因为那个课业压力重了之后，在国中的时候我就停了差不多三年。但对，国中那个时候是停下来，就我学到，其实我没有学到很厉害，就停下来。然后高中的时候我就又想要重拾钢琴课嘛，这个时候我妈妈就跟我建议说，哎，你古典不是都差不多了吗？就是要去学一些不一样的。对，所以她就说，哎，你去学流行钢琴可能比较舒压一点，因为高中还是有课业压力嘛。然后研究一阵子，是我妈妈去研究，然后就帮我报名了一个台北的那个爵士钢琴的课程。我就在大学推甄上了你们那个
我们那个学校，
我们那个那个
学校，大家都知道在干嘛。
对，推甄上去之后就很多时间了嘛。那我就加紧练习，然后就拿到老师资格。它其实就是一个考一个级数啦。
所以你要一直去考试。
对，你就是考试，然后考到老师资格之后再往上考就加薪嘛。对，就是你。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在那个单位就开始教爵士钢琴，然后一教就是教了很多年。然后中间我就也有在那个餐厅里面驻弹过啊，然后也有参加很多音乐性质的团体，像是高中大学合唱团啊，音乐剧的那种社团啊，还有阿卡佩拉的 的唱歌的对的乐团。那等到移民到美国之后，我就在密西根那边曾经有参加过两个不一样的爵士大乐团。那他们就是在什么婚礼驻唱啊，反正有些活动的驻唱，或者不是驻唱是驻弹，
这好像
还有唱歌。
对，就是弹，然后跟有唱也有弹，然后就是让大家去跳舞，有没有？有没有婚礼不是最后都要跳舞吗？对，我们就是帮人家做伴奏的，对对。然后小孩子出生了之后，我就是决定要上网进修音乐，然后就开始在社区里面的私人的音乐学校钢琴班教团体班，一直到后来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然后买了房子，就在开始在自己家里也教了差不多七八年。
所以在当催眠师之前，我们家
是
钢琴老师，
所以你确实是很喜欢，也从来听起来也没有像一般小孩可能有什么撞墙期啊，或是不想要学的。那个 moment
有啊有啊，就是国中那段时间，就是上到我的第一个、我第一个钢琴老师真的很严，他真的很棒，他每次教的功课都很多，而且每一首都要背。
他还是从老师的角度说这个很棒，好没有？
就是从后来的成果，就是觉得是很，因为我真的没有学多少年，然后就是已经很不错了，所以那个老师不错，但是就是也是他太严了，所以到国中开始有压力，课业压力之后，我就。不想再继续了，
okay.
所以是有撞墙过的，有停了三年。
对，好像很容易到了课业压力的时候，大家就停了。
对，我妹妹也是这样，她比我更早就停。对，对啊，所以音乐对我来说，后来啦就变成一个纾压的工具，然后需要的时候可以混饭吃。
对啊，好棒。
然后表演和教学我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大学的时候没有去念音乐系，然后从来都没有说真的是很正式的科班训练，所以在教学上我自己啦，我自己会觉得比较吃亏一点，但跟团或是 gig 就没有人会关心你的学历背景，你去餐厅弹，去餐厅唱，
弹得好，
人家觉得舒服就好，对，就是会给你点歌啊，就会给你小费啊，所以也不那个就没有
念音乐系才变成我的同学，
对对对，
这倒是，
对，所以这是因为是我的背景是这样，所以我在督促小孩的时候就没有那么严格，没有那么绝对。那我觉得音乐在我生命中是很美好的，但是它不是全部。那我想要给孩子的礼物也就差不多到这个 level， 就除非说他们自己哦很喜欢，要自己去拼命去投资更多的时间等等，不然的话，我就是觉得如果有这样子的礼物给他们，我就已经觉得很不错了。这样。
那林颖呢？你的钢琴跟大提琴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我钢琴也是很小，但是我忘记多小了，可能是一二年级，甚至再小一点的时候。然后事实上我妈妈是音乐系的，但她曾经是国中音乐老师，但是她是主修声乐，副修钢琴，然后她也没有自己教我们，她是把送到附近一个老师，那老师平常还不错，可是直到我忘记我几年级要有一个 recital 的时候呢，他就会打手指啊，还有打背啊，然后就开始很不开心。
他会打你吗？
对，打我的背，弹的时候， oh no. 然后就可是我妈妈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她虽然的确小时候我已经不太有印象，就是我妈妈，我妹妹记得，我妈妈会拿棍子要我们练琴，就可能手。可是好像只有一下下，我妈妈很快就。
你妈跟我一样，
然后也再也不打小孩。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讨厌钢琴，可是到四年级，那老师这样打我以后，我就说：“那我不要再学了。”
哦，你四年级就停了？
好像四年级就停了。对，然后，但是我妈妈还是很支持，我们家永远都充满很多音乐嘛。然后到了国二底。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要学大提琴。我妈说哦，好啊，那我帮你找老师。
她就完全 support 你，这样。
她就完全 support， 然后她帮我找了一个老师。我后来还知道，她那时候是我们高雄基本上就是最大最大最大的名师。那完全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教一个这么晚才开始学，而且从来没有学过的人。然后还知道老师说，因为教你好轻松，都没有一个严格的妈妈在后面要逼迫，然后他似乎也很愉快。然后我妈妈也买了非常好的琴跟非常好的弓给我，当然我那时候并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
那个弓到现在还用着的，
是琴也还可以用，
听起来就好小公主的感觉。
对，就是一个欠扁的小公主，不知道自己活得多么的爽。然后我后来没有再跟这个很好的老师学，其实上也是因为后来国三又压力很大，就没有办法练习太多。但是到了高中，我妈妈又帮我找了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当时是个主修大提琴的大学生。对，然后我记得他也教了我一两年，然后他也就是也进步很多啊。然后后来又高三了嘛，然后又出外念大学，所以就又停下来了。但是 我觉得我那时候没有特别觉得是很舒压或什么，我可能就只是喜欢大提琴的声音，然后就
那有啦，有舒压到，
应该有
喜欢就，
因为当时的意识并没有认真到。钢琴我应该是2年前重新学，然后大提琴是今年重新学，那主要可能是小孩长大了，比较稳定，然后先生时间稍微多一点，先生在外打拼，但是他也还蛮支持老婆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就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这样听起来超
棒，所以从小公主变贵妇。
三条线
，
有一点，但是我觉得有部分对我现在来说，有部分是他看到小孩在学的时候，好像有个大人在学的时候，小孩很开心耶。
对，
然后他好像看到老婆也很开心耶，他就
这样整个家里其实气氛会不会不太一样？
对对对，
对，很欢乐的气氛。
所以就是我的学习的历程，而且我觉得老了学还不错，
真的真的，
我偷偷你同意。你刚刚讲的那个打手，就是我以前小时候学琴的时候，就是那个老师，我到现在还长了。我还记得她长什么样，她很漂亮，然后头发也都弄得很漂亮，去发廊洗得很漂亮，然后那个小费还会给100元那种，但是她就是会打我的手，然后打得我非常的不开心。然后也是学了可能不晓得2年。对，那
你才学2年？
我是后来问我妈妈，我妈妈说好像两年之类的。我是知道前年我看一本书叫做《蜜蜂与远雷》，它是一本讲钢琴比赛的
小说，
很好看，《蜜蜂与远雷》。然后我就觉得突然好想要重新再弹，那地方方面也是像讲小孩子大一点点，有点时间。然后就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非常好的钢琴老师，我觉得他真的很会鼓励人，然后你就想说，那就重新弹，然后觉得。我就觉得，能够弹琴真的是一件还蛮美好的事情。对，今年好像要再试手连弹。
我觉得我跟你
们加油，好棒！
而且我们从现在就开始练，就是为了12月。
加油加油！
就是当了妈妈以后，你就可以，你知道 ，take your tempo。
现在大了，你大了老，因为你自己想弹，然后那个，我觉得那个动力跟享受学琴的那个。练习的心情就是真的不太一样，是因为你自己想。
那我们要到底要怎么引导小孩学琴？我们刚才都只说我们老人很有优势，
对，
那小孩怎么办？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讲到小孩就会想说啊，以前我的经验不是很好，妈妈还会打电话回家叫我把电话放着，然后叫我练琴。
比如说还要在远方听你？
对，我相信他没有听了，但是我当下我就
那时候电话费是不是都算时间的啊？
我不知道。
你妈妈大头猪哦。
你妈妈
对对，反正这件事情就让我印象很深刻嘛，然后我就会想说，我就不要逼小孩，我会觉得好像就不要逼小孩，因为我觉得以前被逼的经验不是很好。
对，那我是也有之前的经验，可是我妈妈也是会稍微逼我一下啦，也就是说你一定每天都要念一个小时你才可以看那个6点的那个卡通嘛。那我们以前那个卡通你也知道的，
时间不到，
时间
就没了。
对，那个半小时，那半小时，半小时演完就没有了。什么莎拉公主啊，或什么，反正就是半小时完就没有了。所以我一定要在那个时间就把它练完。我妈妈是没有很凶啦，但是就是也是有稍微逼一下。那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有练嘛。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经验，让我觉得说我还是必须要给小孩一个 boundary， 一个 guideline， 让他们去 follow， 他们才可能会有成果。对。
那我是本来觉得不要逼小孩，可是后来听了 Jacqueline 讲的这些 guideline， 然后就去用用看，还觉得蛮有用的。
其实也不算真的逼，但是好像就也是要 push 一下，
听起来是有一些引导的 technique。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们是有等，你好像也是有等到小孩子自己开口，对不对？
对，
就是那据我所知 ，Jacqueline 也是自己教嘛，包子馒头。那你是怎么引导他们开口说要练琴？
他们开口说要练琴，
开口，
那可能要等很久。
不是就没自己
对学琴就是要练
琴，对对对，学琴倒是会对。所以在孩子学音乐这条路上，大约可以分成几个阶段跟几个部分，一个是兴趣培养的阶段，然后再来你就是他有了兴趣之后，你就决定乐器。
其实第一个我觉得很多人不一定 很重视。
对，我们待会会多讲，然后再来你决定乐器，再来就找老师，然后建立练习的习惯，
这也很重要。
然后再来就是鼓励上台。跟准备考试，然后还有乐团的经验，参加各种比赛和进修，像是像譬如说 Suzuki 他就有办暑期大型的大师课程的活动啊等等，然后也有除了比赛以外的那种 graduation recital，
那每年都有。
对，让孩子有机会听到其他老师的评语，就不是说只是从你的那个老师来的，就各种活动。所以这些是你学音乐可以接触到的一些阶段跟一些部分。那我的小孩还没有接触到说所谓什么准备考试比赛那个程度啦。
那到底要怎么？你刚刚讲第一个是培养，
对，培养兴趣的部分，就是当我有了小孩之后呢，他们很早就展现了对音乐的喜好，可能是有一点遗传，但是我没有急着要教他们，只是说天天就是放音乐给他们听啊，或自己练琴。所以除了小朋友在儿歌时期的话，我就是大部分都是放自己喜欢的古典乐、爵士乐、音乐剧的那些的。
但你也没有觉得要很早就开始，对不对？你就是
对，就是多放那个音乐给他们听，然后小小孩就是可以，对，可以参加律动课，跟音乐的那种团体班，培养他们的节奏感。对，我曾经教过一个团体班的那个 material 是 Music for Young Children 的系统，是还蛮有意思的。那小朋友对于故事或其中的人物就会变得很有共鸣，就像 ABC 跟那个 Elmo 一样，对不对？他有一个人物嘛，对，所以让孩子对就觉得学琴好像有趣。但是这个样子的进度是真的是比较慢，毕竟是团体班。所以你只要一发现你的小孩子的进度超前其他的小孩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考虑转到个别班。那我的原则那时候就是，他们不要求的话我就不教他们，也不送他们去学。所以他们大概在四岁左右的时候开始跟我讲说，哦，妈妈，我想要弹，我想要学。那时候我就说好，那我就开始教你。因为我教学的经验是，自己想学的孩子是比较愿意练琴的，就是我自己的学生来讲的话。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于我的孩子是他们想要学的时候才来找我，就是我没有很 structural 的告诉他们说每个礼拜哪一天一定要怎样怎样，就没有。所以在这是学龄前，就是一年级之前，我是就是他们有来找我说要学什么新歌的时候，我才会教一两首这样子，就是没有说一定要他多少多少时间。然后一直到后来到小学开始的时候才开始渐渐固定练习的时间。那小提琴则是在两年半前他们跟我提到想学，那也是一样很确定他们想学之后才开始帮他们找老师之类的。对
对，关于培养兴趣，真的就是你如果很爱在家里放音乐，我觉得小孩应该会蛮喜欢音乐的。放音乐对，在我家来讲，就是我放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听，有时候放大人的音乐，有时候放小孩的音乐，然后我也会去听小孩喜欢哪些歌，例如很多卡通歌曲，甚至迪士尼的歌曲啊。然后我放很多爵士乐、古典音乐，小孩也都很爱听。即使听到小调音乐，我们家有一只会一直都很有意见，觉得很 sad。对，然后我家音准都没有遗传到爸爸，真是太好了。
对，
我突然想到之前康妮有讲过一个，好像有时候听到古典乐是在我们家，然后就说。他有一个形容词，那时候很可爱。他说是很久以前祖先的音乐还是什么古老，他不知道
吗
之类的，对，很可爱。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不用特别去区分什么是给小孩的音乐，什么是给大人的音乐。
对，
因为我觉得反正无论大人小孩都可以多方尝试。就是在市面上，无论是给大人给小孩的音乐，都可以尝试听听看。那我自己是因为有些儿歌的伴奏或他的方式会让我有点受不了，那我自己就会有一点避免。因为如果我自己不愉快，然后只是觉得我自己不愉快，我就不要放给我的小孩听。
对，
那说到这个，我还蛮推荐那个 Music Together， 这个在全美各地都有的课程。那这个课的上课品质其实还是得要看带的老师，
对，
不是每个老师都很好，但是他的教材都是非常好听，然后编曲很精致，
对，
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然后有的是世界各个文化流传很久的民谣，对，那他们，我觉得他们编曲真的也是编得很好，可以介绍给大家。然后有时候中间会放一些数拍子玩节奏的音乐，
对
啊，我觉得还蛮好，有一个什么秀蹦， 数拍子乐器，所以很适合在车上放。然后我跟小孩都很喜欢。然后我们曾经遇到一个真的是音乐系，然后是吹小号的老师，
嗯，
然后他自己就会带各种管乐
器
给大家听。我觉得有时候这种老师会比就是光只会用声音的老师还要再多一点，多给小孩一点不一样的接触，就是对。
所以培养兴趣时间就是反正就是多一点点的。多一点的接触就对了。
对啊，其实市面上也很多资源，
还有一些以音乐家为背景的 DVD 也蛮好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给包子看，只是个 concert 而已，但在电视上面，然后就有一个指挥在那边指挥嘛。然后那时候包子才一岁多而已，就是走路还有一点摇摇摆摆，他就跑到电视前面，然后就开始挥他的手，
哦、好可爱、哦。
就是这都是兴趣培养的一些基础。
这就像我们看那个 Forest of Piano， 有个日本动画，
嗯，对对对，哦，那超好看的。
我觉得那个我女儿每次看完那个，哎，自己跑去弹琴。
对我女儿也是，然后就开始去练哈农。现在连我老公也看完就练哈农。
哦，不错不错，而且其实小小孩很爱指挥，
对，
对，这就是很有趣。所以你不要觉得交响乐很大，就放有指挥交响乐，小孩其实很
喜欢，对对对对对。
而且小朋友真的对，我觉得他们对音乐真的会很有感觉。像我开始练琴，重新练琴之后，我觉得我女儿就常常在哼我。
练的歌
练的
对他们现在都对于那个小夜曲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俩去年四手联弹所有的小孩都会噔噔噔噔噔噔噔很夸张
对所以就是培养兴趣第一步那Jacqueline 你说第二步是决定乐器
对
嗯，
就是大多数的人是会让孩子先学钢琴，因为不用很多技巧，他就可以发出声音。顶、
嗯、
多就是手指的姿势要努力一下，
啊、就是随便乱弹都
对你其实对你手指上头上去就会有声音，不一定好听啦。可是你知道有些乐器是要吹很
其他的好听，
吹很久它才会有一个声音出来。就我之前有学过那个saxophone 那种tenor saxophone， 我第一个礼拜就只是连一个音都吹不出来，就是把一个音吹出来，就是第一个礼拜。
而且你吹出来不一定准吧？
没有啊，没有什么准不准问题，
啊、
要先要有哦，对，但是要有音都出不来耶。
哦、okay,
但是钢琴，
对，这样讲起来，我想到我以前学过长笛，
嗯，
那的确是很容易。产生噪音，这样在你成功的那个吹出准确的音之前，
就不用提各种弦乐器了，就会跟杀猪一般，
就是比较死的。
Exactly.
对，但是钢琴就是一定会有音，然后每个音就像你讲的，你只要你钢琴有调音的话，它就会准。那从钢琴转到弦乐的话，它的节奏感和音准都会比较容易上手，因为它耳朵已经都知道说哆在哪里，瑞在哪里的那个音高。对，但是生理上要 handle 弦乐器仍然是跟钢琴很不一样的。我自己就觉得太累了，因为我钢琴弹久了，所以我在小提琴一拿起来就太累了，所以学一下就放弃，还没有说服自己爱上拉小提琴这件事。所以要把钢琴当跳板的话，那你就是最好是早一点就让孩子接触其他的乐器。我们家小孩他们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说钢琴学了很久之后才去学那个。对对对，
钢琴是一个很好进入的乐器，但是如果要再加不同的，例如说弦乐乐器，
对，就
早点
对，早点让他们多种选择。
对，
然后
你没有强迫他两种乐器，也不会觉得太多了。
对对对，
很多人
对，
不能同时钢琴、小提琴。突然想到我一个表妹，对，也是
对对对，主要跟主修副修嘛，
嗯、
然后让他们从声音啊、曲目或演奏方式上去选择适合自己，或是适合自己的喜好，或是生理偏好的乐器。
嗯所以这时候让他们多听各种不同的
声音，
对
对
对。
然后而且要看小孩子的身体的那个状况嘛，有些人就是肺活量比较大，他可能大，可能他就可以去吹东西。那有些人他就是拉弦乐的那个，他的手就是有比较有办法。那有些人就是对，就是可能钢琴，就是你要看孩子的身体的状况。他如果跟你讲说那个很累的话，那你可能一段时间之后，你让他试一段时间，如果还是一直很累的话，那可能就不是他的乐器。
对，因为事实上弦乐也是需要花很多力，你后的那个
对，
你其实是要有力，老师都会帮你练习
手。
对，
真的小提琴应该。
对，有些小孩可
其实是脖子
对脖子要夹那个琴，
但是就是看你习不习惯。
对，所以声音就是乐器本身的声音，要看哪一种乐器的声音孩子喜欢，因为它是一种 vibration 嘛。然后曲目的话，就是作曲家写好现成的曲子当中，你喜欢的作曲家或是乐曲类型，是不是这个乐器 主要可以演奏的，嗯，就是有些时候你喜欢的歌，这个乐器是不能演奏，它或者说它是其实是编过来的，那你可能就要考虑，你肯定要选那种乐器是，哎，你的你喜欢的歌曲都可以弹的，对，那就比较能够有动力嘛，嗯，
对对对。
那包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中提琴有一点兴趣缺缺，因为他虽然学了，但是中提琴的独奏曲目就是不多，他就比较常是配角嘛，所以就变成不够吸引他。虽然他就是已经可以视谱那些，但是仍然就是很少练中提琴，对。那演奏的方式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考虑孩子和身体跟孩子身体跟该乐器的契合度。有些人生理上他就是不喜欢歪着头，就很难享受那种学小提琴的那种快乐。那我过去学萨克斯风，但是就是我就是气不足嘛，然后脖子又很酸，所以很爱那个声音，但是我其实学了一年半，而且还是蛮厉害的老师教的，
不错。
对，然后自己也是投资的去买了那个乐器，可是都还最后还是放弃。我觉得真的生理上就是你的脖子很酸，你就是就是没有办法。对，但这些事情原则都有例外啦，所以父母亲就是可以这给你的这些观察点给你去观察，然后选了以后也不是说不能改，而且没有什么选错这种事情。
没有，
对，因为学音乐是全脑的运动，音乐是一种语言。然后需要很多手脑跟器官的协调，还要加入情绪感情，对不对？所以即使说你最后音乐没有学到那种什么很厉害，或是没有学成来讲好了，那对孩子的大脑啊情绪发展都还是有正面的影响。对，
我也觉得选乐器真的是缘分。当然很多时候大家很小的时候妈妈都会先跟你介绍钢琴嘛，所以很多人一开始都是先学钢琴，但是你其实是仔细去看大部分音乐家，即使后来是主修不同的乐器，他们其实真的都有学过钢琴，直到他们去找到真的很想主修的乐器为止。但是我家的老二死都不愿意学钢琴，怎么说都是小提琴小提琴小提琴，我觉得应该是看到包子馒头拉小提琴
的，
对，怎么说都是小提琴小提琴，然后所以就只好带他去学小提琴啦。然后结果开始学了以后就还真的很自动，他就是也会说，又要练琴哦，但是抱怨被挂念，但是都会好好的去练习，还常常练习超过时间，然后很多东西都很快的上手，然后他也是会抱怨小提琴要一直站着，站着拉很累，
对，馒头也有，馒头也抱怨过，
他会觉得走来走去很好吗？
我觉得也有，对，因为像小提琴老师也会说，你可以到不同的房间去拉，那相对来讲，他拿小提琴移动就比我拿大提琴移动简单许多。
对，小提琴这方面真的是很不错。我们小孩子好像前年吧，我让他们两个自己飞到东岸去找他那个阿公阿嬷嘛，然后他们自己飞去，然后他们就在那个。是他们自己飞去那次吗？好像是，然后他们就在机场上面，就是拿他们的小提琴出来拉嘛，然后就得到那个空服员的打赏，不晓得是打赏他们叫他们赶快停止还是怎样。但是那个乐器就是 portable，
yeah,
对啊，
那也很适合快闪，
对，
对，适合快闪，
对，适合快闪，不需要一张椅子，
对，
对。不过我家老二就是，虽然他抱怨一直要站着很累，但是我就说，那你换成大提琴他也不要，所以可见小孩都是有自己的坚持，
对，他有自己的想法，
对，那对啊，那我刚才也讲，我是先学钢琴再学大提琴，然后我觉得人。对乐器会有偏好，但是你也可能喜欢好几个啊，所以你自己这个试试那个试试也很好。然后美国学校的音乐教育就提供蛮多这样的空间，反正你好像至少在我们学校三年级大家都要吹 recorder， 跟台湾一样，就
对对对对，直笛。
但是四年级你就可以选不同的乐器，
对，
然后我知道有的人可能到 middle 又选另外一个，
对，
所以然后换乐器的人也很多，那总之就可以试试看小孩自己会有一些感觉。
我自己是因为我目前就弹钢琴，所以好像女儿也因此有一点兴趣，所以她会跑过来跟我挤。不过我们还在培养兴趣的阶段。
其实我觉得她已经很有兴趣了。
对啊，那是一个很好的阶段，培养兴趣
都可以那个阶段
继续。好，那第三个 Jacqueline 就是提到第三个阶段就是找老师。
对，那现在兴趣也决定了，然后乐器也决定了。 其实有些时候是可以问老师啦，嗯，但是如果你已经决定了，那你就可以开始找老师。
问老师什么？
就是你可以
适合什么乐器？
对对对，
哦 okay，
对。那这个我自己在找的时候是，是我就是完全靠直觉跟缘分。当然也，你当然可以到处问人，然后收集一些老师的资讯，然后联络几个老师，然后你要问说他提供哪些服务啊，然后他的课程费用，还有像表演机会、辅导考试啊、比赛机会等等，都可以问一下。有些家长他会蛮关心这些的，那有些老师会提供，有些老师并不会提供这所有的东西。像我现在只教大人的状况之下，我就不会提供什么表演机会，对。所以认真的家长可以去还可以去听各个老师的音乐发表会，你就是带孩子去听听看，说他的学生大概都是什么程度，然后即使很基础的程度，你也可以听得出来弹得好不好，对。然后或是你可以带他们去试上一节，你就可以约几个老师，然后每一个都去让小孩子试上看看。那小孩初学的话，孩子与老师的缘分真的很重要，所以他去试上的时候，他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跟这个老师的互动怎么样，那孩子如果喜欢老师的话，他就是会比较愿意练，真的，真的，
这好像都有听到。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好像老师的 style 就是家长也要稍微了解一下，跟自己小孩甚至跟家长自己的期望，因为我听过有妈妈就说，我就是喜欢那个老师严格一点
，
然后就是能够真的就是要很 push， 也没有说很老，就是他可能要有一个一定的要求。可是有些妈妈可能就是喜欢，老师就是 nice 一点啊，然后用兴趣去引导，
对，
就是家长需要去了解的地方。
对，就是看你家长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对，
还有你的小孩到底怎么样可以比较开心的。或者是比较愿意继续
这样子。
对，因为有的小孩他也许不要很开心，可是他很希望自己变厉害，那你就要帮忙找一个真的
让他变
厉
害
的。对
exactly。
所以老师也找了，要开始上课了。更重要的事情是
练习就开始要练习，
不是
对对对对对，习惯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习惯成自然，自然就会喜欢，所以建立习惯的原则和松紧的程度，家长可以依据你自己的个性和目的去决定。那我们这边只是提供一个原则，就是保持弹性，可以的话呢，你宁可缩短时间，但是尽量不要间断，就是说你不要说给他好几天，就是两天捕鱼三天晒网，就不要这样，你捕一点点鱼，但是每天都在捕也是不错，就不要间断，对，因为事情如果间断就会变习惯，你习惯间断然后放长假出去玩，如果没有乐器的话当然是可以间断虽然有那种家长是有点像你记得写那本虎妈的那个，对，他是想要推小孩进卡内基表演嘛，所以可能连出国玩都要租琴房来练，不过像我家老公他以前他不是这样子认真的练，但是后来他也进了卡内基的小厅表演过，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是卡内基，也不一定要那么紧张，不一定要像虎妈那么紧张了。对，
那个讲到那虎妈也是，我去他家两个小孩的结果，他用同样的方式，但两个小孩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对对，但是他两个小孩都很棒，
对，
就是都有到一个可以进卡内基的程度。
有的小孩我知道，他们即使出去玩，譬如说如果是去亲戚家的远方，他们真的很爱的话，他们真的会租琴，
对，
然后每天练，
或是带着自己的琴去。我先生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我的大提琴老师的小孩也是这样，
对，就是会去租琴，
那他们就很开心，而且甚至到我家玩去拉我的琴，
对对
对
对对，
就是休息室里的人养的小孩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好帮忙他，这样也很好。
但是如果学校有考试就间断，社团就间断，有 play day 就间断，这样就会慢慢变成间断成习惯。所以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跟孩子说我们练少一点时间，对，所以即使学校有考试都可以把练习时间缩短，或是说让孩子弹几首你喜欢的歌就好了，你就是去抒压一下，动动手指来个10分钟也都会比完全不碰好，这是这可能就是我唯一的建议。
这建议你的好我用过非常好，我还在用非常好
对，然后至于陪练这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孩子很小的时候可能会需要陪练，不过这件事情比较是对家长的一种训练
我觉得好像是
对，要能有耐心，然后又不要随便给意见， 尤其是老师个性的人，甚至你如果本身就是会音乐的，那就
这种人最危险。
对，我们就是危险的那种人，
危险的
陪练就很容易吵架，所以大家就要自己斟酌。
其实对我来说是要记得陪练这件事情，也是就是你要记得做这件事情。
对，你还没有到那个建立习惯的那个步骤，
对，还没有找到自己习惯的步调。
对、对，所以像我的例子，我曾经因为告诉馒头说他哪里弹错了，就惹了他大为不爽、然后就跟我大闹情绪。对，所以如果妈妈不懂音乐，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我当时跟他说，我跟他的说法是这样子，我说妈妈是你的一面镜子，如果这个镜子不告诉你脸上有范例，你就这样去弹给同学老师听，还上台表演，那我就是一面失败的镜子。但是妈妈也知道你不需要天天去照镜子，
而且也没有天天要上台。
对，那还不如等到你需要我的时候你再来请教我的意见，你觉得好不好、那基本上那个沟通完了之后、我就渐渐不陪练了、然后他对我的陪练也就渐渐不再有脾气了、那现在我已经不用陪练了，然后他需要我聆听和意见的时候态度是完全客气的，因为他是来请这个镜子。对对对，谁需要对镜子生气呢？镜子照出来就是那个样子，你什么样子照什么样子，
就把你当资源，不是把你当一个
压力来源。
对，所以
对，那至于怎么和大一点的孩子沟通练习的时间，我下面有一个、分享和包子馒头安排练琴时间的过程、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也会顺便介绍一下妈妈怎么利用进阶情绪的管理技巧、来达到一些想要的效果。所以这故事就是在2018年的暑假，我就想要利用假期增加他们练琴的时间。当时呢，每天的钢琴、小提琴是只练各练半小时。那这种半小时的习惯是从15分钟开始加上来的。那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会开始，那时候是暑假嘛，我就会播送像帕尔曼的那种琴声的那种配饭吃，这样
其实他们人看起来就很舒服。哦，不是，
对，但是对，然后一个月之后呢，两个女儿已经在午餐的时候，我还没有放，他们就会有时候我忘记放，他们会要求说：“哎，那我们来听个帕尔曼吧。”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对帕尔曼的情绪已经处于一个很正面的状态了，所以我就从网络上开始找这个帕尔曼这个人他学习的历程的纪录片放给他们看。然后我们就讨论的时候，我就说，包子你看，琴要拉得好不一定要像贝多芬那样有很凶的爸爸，像帕尔曼这样子，他在一个温馨的家庭里面有温柔的妈妈也可以成功的学习。只是
你有自己
设计好了，
暗示你自己，
暗示我是温柔的妈妈，你不要笑想我。对对，不要笑想我会来逼你练琴。然后只是呢，他帕尔曼他小时候生病，所以他不能，因为他有那个小儿麻痹，所以他不能出去玩。很多的时候他都在练琴。你觉得他一天大概练几个小时？然后这时候包子就说：“他们两个都猜啦，就一个猜3小时，一个猜。”然后馒头就说2小时。馒头比较不容易被催眠。
我就他不想要放弃一下，说很多。
对对对，他就说2小时。那我说啊、那你们现在每天半小时哎、那这样子好像有点少，
故意哦。
然后包子就说：“哎、真的耶，我们是有点少哦。”那我说：“你看他那样拉得好好听哦。
”但是我比较小的会说，那是因为我还很小。
对，然后其实这个，因为他们像2年前，一个是2年级、3年级嘛，3年级、4年级，对。然后其实只要，我就说，其实只要每个音都拉得很对，然后功法也都练对了，简单的歌也可以变得很好听。对，那包子说，对呀、他的长音都很漂亮，但是他的短音都太快了，我还没有办法像到他那个程度。那我就说，长音要拉到那么美，可能每天就不用2小时吧，就1小时就够了。
好
酷呀，酷呀！然后馒头就说：“那我们钢琴怎么办？现在也只有半小时、
他已经被催眠了。”
对，所以馒头到，所以这个，然后我就说：“那你们钢琴也要加吗？”因为那 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想要加他们的钢琴、嗯、我只希望说小提琴有在付钱让老师就是 在外面学，所以要
进步快一点，
要进步，对，
然后
包对包子就说对呀，那钢琴也要加呀，
真的很厉害，让他变成小孩自己讲出来的话。
对，然后我说那你们有时间吗？我们来算算看。然后我需要一张纸，那时候馒头就立刻跑去拿一张纸说妈妈你可以画在这边，然后我就说好，现在暑假呢我们每天大概有14个小时的时间是醒着的，3个小时的时间吃饭，1个小时的时间刷牙洗脸整床那些的，还有10个小时可以自由玩。如果拿2个小时来练琴，那你还有8个小时可以玩呢，可以画画啊，可以出去骑车啊，可以逛街啊，可以玩玩具。嗯，这样好像还蛮合理的齁。
哇，这真的好高级。
而且把玩的时间放最大的 chunk 放在
那里。对，然后包子就说哇真的还有好多时间可以玩哦。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要从哪一天开始呢？明天早上开始吗？还是几点要开始？因为潜意识他是非常喜欢有选择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不时的给孩子选择就会有效的激励行为。
是的，但是他背后都是你要开始了。
对，你要什么时候开始？
开始而已。
然后馒头就说现在才12:30呢，因为我们还在吃中餐的时候讨论，他说下午还有很多小时。我就毫不犹豫赶快打蛇水棍上，说那就今天咯。吃完饭之后我们稍微整理一下休息一下，你们想要2点开始还是3点开始练第一种乐器？
再度给2个选择。
对，再度给选择。那包子就说2点，然后我就说好，那以后妈妈就只负责提醒你们，那、啊、你们要自己算时间、那我会定闹钟，这样才不会忘记提醒你们，我自己会、我会提醒你们。然后我就是反正就打定主意要在这件事情上当一个温柔的妈妈。
所以有一直持续下去。
对，暑假很快就过去了嘛，然后只要在，
好神奇啊，
只要在家的时候他们每天就是会练满2个小时。然后我们还有个别讨论练习计划啦，把就说这1个小时中要练什么分配好，增加他们成功的感觉，才不要觉得说1个小时很长。嗯，
事实上是其实要小呛小呛可。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些都是可以慢慢帮孩子的部分。那开学之后呢，我们又把时间拿出来再讨论了一次，这个时候他们肌肉练习1个小时已经有那个就是已经长肌肉了嘛，所以体力上要练2个小时就已经不成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放学的时候就跟他们讨论说，我们有6个小时的时间，半小时吃饭，半小时洗澡，2个小时练琴，还有3小时可以玩。
就后面的玩的一定要比2大，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到这个时候都觉得很合理，
他们觉得玩被亏掉了，
对
对对对，
比2大，大于2。
然后就是自由的时间啦，那在周末基本上是休息的，所以在回家的路上我大概会这样跟大家，就 pick up 小孩子之后，接他们放学回家之后，我就会先问今天放学要3:30还是4点开始练第一种乐器。
两个选择 again。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包子他就会说我要3:45。然后我就哪一种乐器要都先练钢琴，因为我们家只有一台大钢琴是在外面的，所以想要先讲的人就可以
先练。
对，那我就问妹妹也是，然后妹妹那就 follow 姐姐说她也要3:45，那是第一次的时候。第二次以后就是他们就不会那么想要建立他们自我的那种，就是你直接问说3:30或3:30或4点，他们就会在中间选一个了。对，这个是在第一次的时候发生的而已。对，然后我就问说那是谁要用客厅的大钢琴，一人一半的时间可以吗？然后包子就说我现在房间好了，因为他是天生的恐龙。对对，然后馒头就说那我也要在房间。
房间都有钢琴。
对，就是他没有，只有包子的房间有。对，就只有包子房间有，但是馒头就是要跟他抢就对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说随便你们自己决定，只要你们不要吵架，妈妈就会心情很好。
所以之前2台钢琴
就现在还是一台外面一台里面。对对对，然后我说只要你们不吵架，妈妈心情就会很好。妈妈心情很好的时候就有很多事情好事可以发生，所以这我就用这种方式来不要威胁利诱，不然就会很容易去威胁或利诱。但是如果你要用
利诱啊，妈妈心情好的时候就会要
对对对，这算是一个比较高阶的利诱。
这不是利诱钢琴这件事。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实话，是一个 natural consequence。
所以我就把这个叫做妈妈的心情的这颗球丢给孩子， 常常使用的话，小孩就会可以了解其中的道理，就会越来越有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会忍不住就吵起来嘛。
那
对，我就只好去陪情绪比较糟的那一方，然后就，而且我会大声宣布说，妈妈的情绪现在已经开始在变糟了，就是我会宣布，然后通知他们说我可能会讲出让你们难过的话。嗯哼，因为我现在情绪没有很好，嗯，然后你就演几次之后，孩子会学会怎么管理妈妈的情绪，嗯，他们会学会他们怎么来管你的情绪，嗯，就变成不是你的事了。
可是我想插个问题问一下，因为我刚觉得有点神奇，是因为我好像有印象，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可能再小一点，就像你说两年级，他们才二三年级，我这种印象好像就是老师对于小孩子要求，例如说每天练五分钟。那可是他们一开始就练三十分钟，对不对？
他们是从幼稚园开始嘛，十五分钟。
Okay.
对，你要五分钟也可以。嗯哼，对。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从很久以前，然后他们就一开始都已经培养习惯，然后妈妈在有意识的用一些方法增加练习。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你说的那个五分钟，那还是更早期的，嗯，就是说他们学了一首歌，对不对？嗯，那我会跟他们说，不是五分钟，是练五次。嗯，就是画那个一二三四五。然后因为我有两个小孩嘛，我就叫他包子去看馒头，帮他算，嗯，就是一个帮一个算，嗯，就是你练了五次，
他们两个都在学，
对，然后就换另外一个坐上来，然后就那个来帮你算，嗯。那如果没有两个小孩的话，你就妈妈帮他算也可以，嗯。然后等到他看你画那个正字，还可以顺便学嘛，学怎么写，嗯，对不对？哇！然后等到你跟他算几次之后，他也会想要画。你说，哎，那你下一次你要不要自己画，嗯？那他开始就慢慢就变成他的事了，嗯。然后那你久了之后，你就，哎，你又不用去看他，他就会自己。练五次，那每一首都练五次，那加起来就十五分钟了，嗯，其实很快就十五分钟了。
而且他其实学到一个掌控学习的技巧。
对对，而且不是只要练新歌哦，练旧歌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嗯，所以他练旧歌也可以变成一种 incentive，嗯，
是，
对，就是说你，嗯，诶，你热身的时候就练旧歌，嗯，
对，我可能对老大现在是这样子，
啊，那等到变成很长的时间的时候也是一样，像包子他们现在其实没有说很 intensive 的练，就一个小时里面，嗯，哦，前面就是十五分钟就是哈农嘛，哈农
因为最近看
对
情绪很好，
对对对，那之前是练 technique 的时候比较不爱念，那他农现在爱念，然后再来他们就是练新歌，嗯，那新歌有的时候就十五分钟而已，嗯，然后就是很痛苦嘛，对不对？然后新歌完了之后，就是开始弹他们以前的旧歌，
很厉害的歌，
嗯，对，很厉害的歌，然后都背起来的歌，嗯，他们就可能有背个四五首，或者是甚至到十首的 repertoire 在他们的脑袋里面，嗯，然后让他们自己练。那包子的话，他最后十分钟他会练他自己创作的歌，嗯，他会自己作曲，嗯，他会去搞他那些就是比较 jazz 的东西，那个我完全没有教他。嗯，没有人教他，他就他自己爱弄那个。
所以他有他加第二步啊，和声。
对对对对，那馒头的最后那个十分钟，他就是会去弹那个什么《悲惨世界》啊，什么那种
啊 musical，
感觉好像很大的曲子，就，然后就是很慢慢的去摸，他自己去摸他爱摸的东西。嗯，所以他你可以自己去调配那个 structure，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你帮孩子嘛，刚开始陪练的时候帮他去建立那个 structure， 然后之后就让他自己，他就会自己自动了。嗯，
对
对，就不会觉得一个小时好像好长哦。嗯。
不过好像有些状况是小孩连五分钟都不想练的话，这个有什么？
那就是还在那个什么，还在兴趣培养的。
只是他就是想要，就是我有听到很多人嘛，他就是还是想要去上课啊。
对对对对对，那你就真的要跟他一起练。嗯，就譬如说。你就把老师弹过的教的东西拿出来，你就跟他一起弹，因为这都是还很初级的嘛。
对，
你跟他一起弹，然后或者说你在老师上课的时候，你不会弹的人，你就老师弹的那个示范，你把它录下来，嗯，然后回去就可以放给小孩听。嗯，你就说哦，我们要来练这首，你记得吗？妈妈帮你放两三次，然后等到你听熟了，我们再开始弹。嗯，你不要讲说什么几分钟几分钟，嗯，都不要讲。嗯，然后你就问他说你想要弹几次，嗯，我们先弹第一小节好不好，我们把前面两个小节先弹弹看，嗯，看他有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嗯，就是慢慢一点一点引导。
而且我觉得这种状况很多，就是完全都不想练习，有一个状况当然是遇到困难，所以就像Jenny说，嗯，大人看
原因是什么，
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一直被逼，然后有点不开心，嗯，然后我知道甚至我有听一个朋友故事，他说他的小孩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因为真的活动太多，然后小孩其实就太累了，就真的就选一个东西抗议，嗯，
对，
所以有时候
也是要搞清楚，
有时候要搞清楚状况，
对
对， 对，然后因为刚刚讲到练习嘛，对不对？所以我要讲一个那个
故事，
差点被妈妈毁掉兴趣，但是幸好妈妈迷途知返，小孩终于拨云见日的故事。对，这就是我家的老大，那也是比较小的时候啦，大概五六岁的时候，那他现在八岁了，然后他会，他会比较开心的练琴，而且也对自己比较有信心这样子。然后我其实是一个很不会陪着练习的人，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比较严肃，然后对于事情的想法也很一板一眼，然后我也会嘛，对。然后小孩子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对啊，这种很危险。我就很老实说，你这里哪里弹不好，应该多练习几次。而且有时候你很容易，
妈妈自己会弹的坏。
对，妈自己，而且有时候你一听就听到十个问题。但其实我后来知道，其实不用讲那么多。我就老实说，你应该要多练习几次啊。然后我想很多种方式跟解释，去跟老小孩解释，尤其是一开始要教小孩认谱的时候。有时候你讲好几百次，小孩子不懂啊。他就会很沮丧，然后我也会觉得我讲一百次怎么都还不会啊，然后小孩就很容易练一下下就喊很累，或是明明就一直已经弹得哩哩啦啦，然后就说我已经弹好了，
对，
这样就很挑战妈妈的耐心。然后我那时候就还三不五时就问小孩说，你真的还想要学吗？不想学不要这样折磨大家。就还一直说要想学，就像刚刚 Pauline 讲的。那好吧，小孩说要学，但是已经搞到他跟我都很沮丧。然后我自己也很会发脾气，他也要哭了，所以就只好赶快检讨自己，跟我之前讲的，对，让自己舒服很有关系。那当然我有像 Jacqueline 这种朋友，他讲了很多很好的建议。然后我那时候很蛮老实的，我就跟老大说我陪练的方法不好，那我还不知道怎么样比较好，那这样好了，你自己练习，但需要帮忙的时候找我。我只要帮忙你觉得需要帮忙的地方就好。然后后来我也认真去想一些方法，跟小孩复习，跟教小孩视谱跟认音符的位置。我想的方式是，我不要在他每次弹琴找不到音的时候一直叫他再记一次。
对，
我想的方法是，我都是做一个额外的小 task， 就是我
变成一个 game，
就一个 game， 或是把一些东西写在一个小黑板上，都是不是他在弹琴的时候，就是在看他没事的时候拿上去说，要不要试试看你记不记得。
哇，
他之前是没有跟弹琴连在一起，
好用心。
可是这是很简单，因为这个人就来了，我只做喜欢做这种
简单，而且你也去把它切小了。
对，
切小，而且把它稍微分开，然后我也不需要在他弹琴的时候一直去 care，
一直去骚扰，
对
对
对，
对，一直真的是在骚扰他。有时候你弹到一半，他就觉得你在骚扰他。然后我觉得他在那个认音符越来越认得好以后，就突然信心大增，
真的，
然后就很愿意自己开始
打通任督二脉，
对，然后他也很常就叫妈妈帮忙。然后我们就比较不会情绪不好，而且他还会说我今天只要练几分钟，通常都不会很短，而且常都会练超过。我觉得他们只是讲让自己心安，就是他会讲一个很短的时间，可是说他练很开心，其实就是还会练久一点。对，那这跟很多教养理念很像，就是把主动权还给小孩，就像刚刚 Jacqueline 讲，其实我觉得我刚刚那个模式就跟 Jacqueline就是之前讲说，对，让他自己去选，
对，
以及你想要变厉害，那你要自己想办法，然后我们只是帮你，这些概念很有关系。那我觉得把主动权还给小孩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己发展。这就是我迷途知返的故事。
耶，yeah， 好棒。
对，好有 mindset。
然后老二弹小提琴的时候，我就完全用同一套。就是老二练琴时就比较开心，而且老二的老师，其实我老大的老师也很厉害，他就是跟 Jacqueline 刚刚讲一下，他会给他一些piece 是他弹得非常好的，然后就叫他每天是先弹这个，自己选，然后再去弹新的。
跟我的老师是同一位，
对，跟我的钢琴老师是同一位。但是
下次我们要访问那个老师，
对，还不错，
钢琴老师对弹，
他真的很好。然后他，但是之前可能老二老大还没有很有信心的时候，这招没有很有效。可在他那几首真的弹得很好，又真的都是很好听的 piece 以后，就很有效了。对，那老二的老师啊，我觉得他真的对小小孩很有帮助，其实就包子馒头的小提琴老师。
对，
他会说你就练，你每天练五分钟，然后你小孩那么小，六岁，五分钟吃个东西都没有关系，他再回来就好了，就可以再回来再练一个，然后让他去跑一跑，再回来练一个就好。而且他会跟我小女儿说，你每次拉一个东西，你我知道拉小提琴有很多东西需要调整，你又有音准，你又有站的位置，你又有你的姿势，你又有bow hold的好不好。
对，
他说你每次只要注重一件事就好。
嗯，
譬如说你这次拉这个， 你是要注重你的 bow 有没有拿好，嗯，那你就先注重 bow 拿好，其他你
其他都不要想
自己，对，不要都不要想，嗯，然后小孩也就很容易，虽然当下就他会跟我说，我如果一不小心跟他说啊语音不准，他就说我现在只是在广播，但是我觉得老师这样说让小孩很清楚练习的目的，嗯，而且不会被 overwhelm，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遇到一个好老师，嗯，教你一些好的陪练的方式，
对，
真的很幸福，
对，
然后最近就会利用 To Say Violin 这个 YouTube Channel 在小孩催眠练习才会进步这个 program，
对
对，因为他们真的一整天就跟你说 practice
要练习，对，真的要练习，
对，就是这是这不是一个迷思，不是音乐家都是天才，
是
大家都有练习，
是，对
对，所以对对，
然后下一个我们会遇到的challenge 就是要上台这件事，
对，这件事还
没有，对，因为一般来说音乐老师都会定期的举办成果发表会啊或是演奏会，嗯，那对于学音乐的孩子这是很好练台风的机会，因为大部分你要学音乐其实 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是要娱乐别人，就除了自娱之外啦，嗯，有一个目的是要娱乐别人嘛，
娱乐别人也有成就感，欸，
对对 对，那自娱的部分很容易达成，嗯，因为 你一首歌练会了其实你就已经自娱了，嗯，那娱人的话就是需要一些外在的环境的培养，那父母对于这方面的机会的关注就能提供孩子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嗯，让孩子知道说，欸，表演的目的不是在表现自己，嗯，而是在分享，嗯，音乐带给你的快乐，嗯，就是说你不是上去表现你自己的，你是要让大家感觉分享到你的快乐，那即使是演奏的不完美或是不是什么很高深的曲子，观众或听众都能够收到你愿意分享的心情，嗯，所以重点是在于传达你演奏时的欢乐，是在 play 在玩音乐，嗯，不是在表现自我，嗯，那这个是个概念，至于你要怎么用什么语言跟孩子说，嗯哦，就是自己的家长，自己用自己的语言跟孩子说，嗯，那带孩子去听音乐会也可以帮孩子领受到听众从中得到什么，嗯，就是你在下面得到什么，尽量不要说谁弹得多好 哦他弹得真棒哦，而是说哎，能够强调说哎，能够听到这样美好的音乐，你有没有什么你感觉很舒适啊，嗯，那感觉很震撼啊，嗯，或者说哦，感觉很美啊，嗯，那弹奏者练得好认真才能够带给我们听众美好的经验，嗯嗯，然后不是说去赞美那个弹奏者有多棒有多棒这样子，嗯，对，嗯，那当演奏变成职业的时候这种严谨的态度是令人尊敬的，嗯，这样给孩子有这种概念这样，那另外很多学校会办 talent show，那小孩也可以自己计划想要表演的项目，嗯，那许多学校也有钢琴或其他的乐器就更容易就带去，嗯，都是一些很好的上台机会，就尽量鼓励孩子说任何有机会去跟别人分享你的 talent 的时候就不要小气，嗯，
真的，嗯，这在我家还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嗯，对，慢慢学习，
嗯，对，不容易，
因为我们老大坚持不上台，老二连 group lesson 都不去上，
对，
不过我自己去年是那个四手联弹那一次，其实我也是第一次上台，虽然台湾是学琴，我们在台湾没有上台过，嗯，然后我自己觉得上台的确，你为了上台，你之前的确也很 intense 的需要练一段时间，然后甚至上完台又觉得好像就是因为放松，又好像想要休息一段时间，可是
不练，
对，可是你后来
就不要练那个，
可是你后来的确有感觉，
练别手，
那个经验让你的那个让你进步，
对，嗯，就他把你拉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层次，
对
对 对，有时候人需要那种
是
motivation 才会突然蹦上去，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的确有它很正面的面向。
对，所以可以就是好说歹说的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贿赂，
对，就是让孩子有经验这样子的经验，如果有
小孩贿赂自己家的小孩
对，但是没有也没关系啦，因为你想想看那个郭德他弹那个巴哈嘛，嗯，他就是
郭德宝，
对，他弹得这么的好，可是他就是不喜欢上台，所以他所有的曲子都是在 studio 里面录的，嗯哼，他就是没有办法在别人的四只眼睛吧，两只眼睛看着你的时候，
他真
的超好。对，所以其实不是说一定得做的一件事，對對對，但是就是尽量鼓励你的小孩，
但还是很愿意分享给别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还蛮有意思的。
对，其实我突然想到，我觉得现在小孩他们可能会，你刚刚讲说，你要放到就是有
上 YouTube 上愿意了吗？
真的，对，我
有时候我会说我录给阿嬷听，
对
对
对
对，我会这样子。
对，因为我女儿的确有一次说，你帮我录，然后意思就是你要帮我 PO 吗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她跟我讲，
就是 PO 在 Facebook 上啊，或者什么的。
这件事情阿公阿嬷很有用，
但反而我犹豫，知道，因为我说我不太确定这件事情安不安全。
哦，你安全啊，你就放 private 然后给我们看就好了。
对啊，
对，那也是一个方法。
对啊，对啊，对啊，
或者就传给阿公阿妈这样子。
就让我想到我们家老二上礼拜好像有半个小时就在 Skype 拉给阿公看。
对对对，我们家也会这样。
就整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也超开心的吗？
你知道小星星？
然后说我还有一首歌，我还有一首歌。
对对。
可是你们家只有小星星？
小星星拉八个 rhythm 吗？
哦，好厉害！
我说你现在哪个 rhythm？ OK，
好开心哦，好棒啊！
而且这是最佳娱乐那个阿公阿嬷的方法，
而且阿公会一直拍手。
没错，
多么好。
对，然后再来就是准备考试，音乐考试在的目的是在给小孩一个目标，然后一些成就感，他也是一样跟上台一样，并不是必要的，但对于有要走专业的人来说就是不可或缺的。对对，那有些家长很关注，那我看到小孩即使原本没有兴趣，不想要有压力或是害怕失败，但是在几次的考试下来，他就会变成家常便饭，就会变成一个很值得经历的一个学习过程。
有时候被评判不是一件真的要有压力或让人害怕，
对，第一次可能会有点害怕，可是久了之后你就发现啊，就是这样子，我就做习惯了，
别人就会有 judgment。
对对对 对, 对，而且会学到
想改变都要过关这样。
对对对对对，
都是那个意思。
然后钢琴的考试有很多种嘛，那加州有很多老师是 Music Teacher Association of California 的会员，他们会每年都有晋级的考试可以参加，那这个是一定要透过老师的协会的报名，他们有考技巧和乐理两个都要考的，那这个我自己有考过，它不会很难，之后会得到很详细的书面讲评，所以还不错。然后另外一个是 RCM 的 Royal Conservatory 的考试，这个最初是加拿大的系，好像是加拿大的系统，然后后来跟美国又合在一起。那我是曾经指导学生去考这个，家长也可以自己报名，这个可以自己报名。那他们有一套他们的教材不过也可以不要买教材就可以准备，因为他很多歌都是 standard 的。那乐理的话，这个是分开考的，所以如果不想考乐理的话，你就可以去考这个也可以。那这个系统有很多乐器都可以报考，有什么声乐啊，什么各式各样的乐器。
这是不是都是要跟着一个老师去考？
这个不用 ，RCM 这个不用，不一定要有老师，自己也可以去报名。对对对。但是前面我刚刚说的那个就要老师。那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啦，就是那乐团的经验的话，就是弦乐比较容易有参加乐团的经验。那钢琴也不是没有，像我们湾区就有一些暑期的室内乐的一些营队，都是可以让钢琴跟其他的乐器一起合奏的，所以这些经验也都蛮不错的。
对，那我想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小孩在学乐器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个关卡，他就卡关了，就说他不要学了，然后这时候就会家长跟小孩就会产生一些拉锯啊。然后关系紧张，那以两位的经验来说，什么可以分享让这个阶段父母参考的做法吗？
有一些想法可以想，对，这真的是要考验家长到底有多想要，就你多想要你的孩子得到这样子的 skill。如果当初莫扎特的爸爸就放弃了，那可能就没有莫扎特了嘛，对不对？所以但是换句话说，如果爱因斯坦的爸爸当初硬要他去当小提琴家，他也会拉嘛，对不对？
对，
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小爱因斯坦啊。
对，
所以就 choose your battle， 看什么对你来说是重要的，那重要你就坚持，因为你是他的爸妈，他
最相信，
对，
你是最了解你的小孩的。
对，而且我们的后社有讲说，就是你是他选的，所以相信你的直觉。那你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如果你可以 静下来 tune in、嗯、to your kids、嗯、就是 你直觉的去感受你的孩子、嗯、然后发展一套计划执行看看你的直觉是不是对的、嗯、你可以 test 嘛、嗯、对、嗯、那对有些父母来说孩子的成功是真的比孩子与自己的关系重要嗯
重
嗯有 有这样子的父母、嗯、那我就很佩服这样子的父母啦、嗯、那许多孩子是需要这样子的父母来成功的如果你是这种父母就不用改变因为等孩子成功之后他们还是多半会想回来还是会感谢你
对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是那种比较逼的或者说你的直觉就觉得这个对孩子非常非常重要、嗯、那就 follow 你的直觉、嗯、对那例如说有些孩子他 很容易 就放弃了但是如果父母没有多推一把督促他练手一首歌那他又有成就感然后又开心了、嗯、对不对
对但是很常见
对但有些孩子是真的没有兴趣但他对于他其他的事情是有热情的、嗯、那你就观察一下看说哎、欸，他对音乐是喜欢可是他可能就是 enjoy being an audience、嗯、就够了、嗯、对那有些孩子是很贪心就是什么时候什么都想学然后在某个阶段的时候就遇到瓶颈嘛、嗯、那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跟孩子讨论然后帮孩子选择、嗯、对啊然后即使说你大学学科选错对人生都不是什么很大的一个错误对不对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我们充电站有三个
我觉得我选错了
至少我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在帮助孩子学习的任何事情上面父母可能要有一个比较放松的后设、嗯、知道说孩子的人生方向学习方向都不是父母可以完全控制或决定的、嗯、你就是尽人事、嗯、尽力就好了、嗯、Little American 的影集里面有一个故事是一个移民的孩子然后他因为很想要一双免费的鞋子而去打壁球、嗯、哼结果那个教练非常非常的严却刚好对上这个孩子的个性跟胃口、嗯、
哼所以这样子严
对就给他学上了最后成为美国前十几名的好像十三名的壁球选手、嗯、然后他也成为教练这个小女孩后来也成为教练、嗯、那这个故事就给大家参考说父母可以忠于自己、嗯、但是相信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机缘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嗯、他有他自己的资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只是他其中一个资源而已、嗯、
对而且有时候可能爸妈的那个表达方式也很重要
对嗯，对，不好意思我都是分享一些后设没有什么做法
其实已经有一些做法
已经有了你自己之前的那个 case 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很具体
而且就是变成让小孩子自己讲出来嘛我记得你有提过
对对对我是说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我没有很具体的做法、哦、对
对像刚才婆婆遇到那个譬如说好如果你就活生遇到一个小孩他就在前面跟你说我不要学了怎么办嗯，那我觉得一些比较具体的就是爸妈要先去看小孩的关卡到底是什么嗯，
刚刚说那个原因是什么
对那有时候不一定很容易看出来有时候你会有感觉但你自己要去分析一下、嗯、就是先不要让情绪盖住一些原因、哦、因为我相信有些家长会让一些情绪盖住原因说哦怎么这么懒惰或是当初明明说要学又要半途而废了、嗯、
对
就是有时候很容易让这两个东西先去盖住一些事情、嗯、但是有可能是他真的遇到一个什么困难
对、
嗯、有可能是他长久学来就他自己就没有很喜欢、嗯、有可能是老师的因素譬如说老师给的作业太多
对
但老师不是不可以调整啊
对
或是小孩时间安排出了状况、嗯、你每次叫他练习的时间碰到他最喜欢的卡通那有时候你就帮所以有些东西在微调可能就可以甚至你帮他微调一个小小的地方、嗯、小孩就愿意了嗯，所以我觉得这就要帮家长帮忙、跟小孩探清楚嗯，很多小孩真的不一定是不喜欢他只是有些困难说不去、嗯、过不去、嗯、然后说要放弃原因很多所以就讨论一下嗯，另外是我其实也鼓励家长想清楚自己希望小孩学到什么尤其学音乐这件事情大家都可以说出非常模糊的理由
对
就是帮助大脑啊或者是持之以恒啊、等等
哦，练习恒心是不是
对恒心那有些时候那些理由可能在原理上是对的但是他不一定可以帮忙自己想出一些帮忙小孩的办法嗯，然后也很难说服小孩去做一些改变像我自己觉得学音乐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那中间其实有很多挑战可以克服所以就可能协助小孩去感觉那个自己克服练习学会的过程嗯，所以就可以发展出一些方法来体验这些譬如说我刚刚讲的学习认 音符的位置这件事情。嗯，然后另外我有在影片中看过说，音乐家说学音乐其实很像体验人生，因为你遇到困难就要想办法去调整跟解决。
对，
那这个音乐家他是在一个比较贫穷的，我觉得是费城比较贫穷的一个区去协助小孩，他说他就是要透过音乐帮助小孩享受又习得这种遇到困难又解决调整的这种能的一种经验。
嗯，
那另外音乐是非常享受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是会音乐的家长的话，你真的可以跟小孩一起享受音乐。
嗯，
对，譬如说我现在就要一整天帮我们家老二伴奏他的小星星，
然后你就可以弹莫扎特的 variation。
因为我必须要带琴拉另外一部。
哦，那更好玩，
就类似这样子的。
很多简单的小孩子的那个琴谱，就是他有那个都可以有左，妈妈都可以弹左边。
对对对对，老师伴奏的部分
没有那么好弹的，因为它都在很下面，我常常自己视谱也会出问题。
哎呀，对。
然后如果你的小孩大一点啊，就像我刚刚讲那个 To Say Violin 嘛，这种 YouTube 他就用很多有趣的方式跟大家说真的需要练习。
嗯，
然后这种很有意思，就是好像有一种集体意识在产生。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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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当你进入这个原来大家都在练习的团体里面，突然有一种荣誉感。
没错，
自己也要
荣誉会员，
对，也是一种心理战术。
就其实是一种，如果你的小孩真的比较大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不要执着于说是你说要学的所以就应该坚持下去这种说法，而是改成想成说坚持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来试试看想办法一起坚持下去。就是 mindset 改成这样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去想一些具体的方式。
因为前面那种做法感觉比较像在指责。
对对对对，
你不是说你要啊，
对对对对，这其实
没错。
对，然后就是可以询问各种做法，一些经验老师或其他家长的做法，看哪些方法做起来自在小孩也愿意，所以我就问了家庭很多方法。然后小提琴老师教的我也很认真的去想怎么做。譬如说把目标放小啊，然后把每段练习时间分成不同的 chunk 啊，这些都真的很有用。
那
如果中间穿插发呆的时间，你的这个建议很好。
就是我啊，譬如说我拉拉手机看一下，拉一拉。不会责备自己嘛？可是如果我们看到小孩这样做，我不知道家长可不可以稍微忍耐一下。
对
对，但是像
包子就会去念，就会打拿一本书在里面，然后就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会没办法忍耐，就跟他说：“你又分心了。
”是，但是这样像没办法。
但如果分心还是可以回来继续，也是 OK。
对，没错，
其实也是可以的。
对，有一本书好像什么最有你最有productive 的最有效率的两个小时，它里面有很多建议，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平常在做事的时候，如果你一直在做单一的活动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很烧脑嘛，然后那个时候如果你可以让自己switch off 去做发呆，你可能听个音乐啊或是干嘛的，不是说去 check email 或做另外一个脑力的动作，就是你就是发呆就对了，然后再回来你会整个就是重点。
是啊，最近那个大家传那个都在传那个唐凤文章嘛，他好像有一段就是讲说他自己就是让自己25分钟很非常的专注，
专注，
然后休息5分钟。
对对，就是这个技巧。对，
对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如果家长自己没有很坚定的想法，或者试了一些方法还是不行啊，那小孩真的很心不甘情愿，甚至我有听说就是坐在钢琴前面动都不肯动。
嗯，
那其实停一下不一定不好。
对
对，甚至还不错啊，你看我停了20年的钢琴。
20年
对啊，
超过超过。
所以小孩就算暂时不学，只要还是喜欢音乐，音乐带给他的，因为我们想带给音乐给小孩是礼物嘛，
一个礼物。
对，
對，
那只要他收到这个礼物，然后我们也好好的传递给他，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了。
对
对啊，
对对对对，让就是跟小孩一起欣赏音乐，对，然后也不用太执着什么开发大脑啊，因为其实很多
别的事也可以开
发
大脑。
对
对
，OK，
好，那我们今天
喽，
对，聊小孩学音乐就到这里喽。
对，希望大家都有跟孩子有很快乐学习的学习音乐的经验跟回忆。
对，我们也会在文章里面附上一些我们讲到的节目。就是可能可以跟小孩子一起欣赏 like to say violin
哦，对对对
music
together 啊，或者是 forest piano。
好，谢谢大家收听
戏骨太太，和大家一起听好声音，
过
好生活，
我们下周再充电。
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网站阅读及收听我们的内容哦。
That's xigutaitai.com， 也可以在脸书上搜寻矽谷太太充电站，加入我们的粉丝页哦。
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欢迎推荐矽谷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的 podcast 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在你收听的播客平台给我们订阅、评分、点赞、留言和加油。有特别想听的主题，欢迎写信给我们，作为未来节目制作的参考方向。再次谢谢你的收听、分享和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